什么垃圾车神曲给爱丽丝，原来是在讲师生恋的故事。举世闻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其实喜欢男人却只能隐藏自己。今天我们不是要讲世界名画，而是要讲世界名曲的故事。究竟我们常常听到的古典音乐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黑暗或惊人的秘密呢？台湾人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倒垃圾的时间到了。这首在倒垃圾的时间会听到的给爱丽丝
Für Elise
是由1810年创作的世界知名钢琴奏鸣曲，你一定听过这首，但是你不知道给爱丽丝其实是贝多芬写的一首浪漫情歌，而且这首恋情还是短禁忌的师生恋。历史上是这样流传的，贝多芬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泰瑞莎，当时贝多芬已经40岁了，而泰瑞莎才19岁而已。身为音乐家，贝多芬理所当然的会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摇床当时为爱疯狂的他写了一首名为的曲子送给泰瑞莎。贝多芬本来打算在一首宴会上弹奏这首曲子，并向泰瑞莎求婚，但是因为喝得真的太醉了，所以没有实行。不过也有一个说法是女方拒绝了求婚。总之呢，这两个人虽然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还是因为年龄跟经济的背景落差导致这段恋情的结束，但是这份乐谱还是有送到泰瑞莎的手上，并成为了现在家喻户晓的给爱丽丝。等等，你们有没有发现哪里怪怪的？贝多芬明明是跟泰瑞莎谈恋爱，但是手稿上面也是写着为泰瑞莎而作，为什么这首歌取名叫做给爱丽丝呢？会有这个误会都是因为贝多芬的字太丑了。1867年贝多芬过世40年后，一位德国音乐学者诺尔在泰瑞莎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份乐谱的手稿，手稿的封面上面写着为泰瑞莎而作。1810年4月27日美丽的回忆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之后诺尔公开发表了这首歌曲，收录于贝多芬作品全集第25卷中，但是因为在乐谱手稿上的字迹实在过于潦草，导致诺尔把泰瑞莎看成了爱丽丝，就这样把这首歌曲给出版了。不过这也可以算是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学过钢琴人都知道给爱丽丝最开头的音符是E和降E，刚好是德文爱丽丝 Alice 的开头，可以浪漫的解读成是在呼唤爱丽丝，诉说对她的爱意。大家应该都听过《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钳》吧？这三首举世闻名的芭蕾舞曲，都是由浪漫主义代表作曲家彼得·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柴可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富贵家庭，5岁就开始学习钢琴，而且天赋过人。不过就像很多台湾的父母一样，柴可夫斯基的父母虽然支持他弹钢琴，但并不认为音乐适合作为未来的职业，于是将儿子独自送到圣彼得堡的皇家法律学院。柴可夫斯基也不负期望的在毕业后当上司法部的秘书。不过柴可夫斯基本人根本就对法律兴趣缺缺，所以最终还是投入了音乐的怀抱。1862年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立，柴可夫斯基就一边当公务员一边读音乐学院课程，踏上了音乐创作跟教学之路，并且创作出管弦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幻想序曲、交响曲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他的人生看起来很辉煌，但是离奇的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至今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为什么死掉。有一派理论是认为柴可夫斯基是被法律学院的校友检举了他有同性恋取向，并在荣誉法庭上判决自我了结。很多人认为可以从柴可夫斯基留下的书信中找到他是同性恋的证据。据说他毕生最爱的男性是他在音乐学院当老师的时候教过的一位名为扎克的学生。 但是扎克却突然自我了断，柴可夫斯基大受打击，甚至影响了当时的作曲活动。扎克过世14年后，柴可夫斯基还在他的日记上面写道：我从未像爱他那般强烈的爱过别人，不，我不是爱过他，而是我现在仍爱着他。不过当时俄罗斯社会相当的传统又压抑，大多数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同性恋，所以柴可夫斯基只能隐藏真实的自己。其中交响曲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是柴可夫斯基人生最后一个作品，他在这首交响曲首演的第九天过世。多数人认为这首交响曲流露了他身为同志却又痛恨自己是同志的矛盾情感。他过世后，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因为饮用生水感染霍乱而死。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法学院的同学怕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会影响学校的名誉，才逼迫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谜题。很多人相信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就是柴可夫斯基给自己的安魂曲。刚刚说到安魂曲，传说历史上还有一位帮自己写安魂曲的音乐家，就是音乐天才莫扎特。一生创作超过800部作品，其中呢 D 小调安魂弥撒曲是他死前最后一个作品之一。1791年7月的某一天，一位蒙面的神秘人来到莫扎特的家门口，提出了一项委托，那就是要莫扎特创作一部安魂弥撒曲，而且要秘密的进行。在完成安魂曲的开头后就撒手人寰，因此有一个说法，那位神秘的蒙面人就是死神。这首安魂曲正是死神亲自委托的订单，但是更多人相信莫扎特的死是一场阴谋论。莫扎特死后就开始流传，神秘的蒙面人就是宫廷首席乐师萨利埃利，他邀请莫扎特一起用餐，并趁机在食物中下毒。这个说法刚好和莫扎特日记有吻合的地方，在他的日记中描述自己是被病痛缠身，还说自己一定是被下了毒。至于是什么毒，大家可以去看 Sandra 上一次讲的意大利毒药女王，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总之呢，许多人开始认为萨里埃利是因为嫉妒莫扎特才要置他于死地，因为当时年仅26岁的莫扎特来到维也纳，整个奥地利宫廷的人都为他的才华被迷住，大家都只爱莫扎特的音乐，萨里埃利的地位被大大的威胁，所以产生了极大的嫉妒心。但是其实萨里埃利在当时的成就不亚于莫扎特，不仅仅是意大利歌剧院的乐队长和作曲家，还是个杰出的教师，教导过许多知名的乐曲家如贝多芬、舒伯特。他根本没有必要要嫉妒莫扎特，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莫扎特的死是被他毒死的。那莫扎特到底是怎么样离奇的过世呢？目前对于莫扎特的死因研究最符合科学的推论呢，是他可能是死于链球菌感染的肾病症候群，因为发炎引起肾脏病变，导致肾功能丧失，造成严重的水肿到无法动弹的程度。1838年12月的某一天，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带着儿子出门采买日用品，留下他的爱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肖邦独自看家。不料乔治桑在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倾盆大雨，马车因为积水难以前进，这对母子被赶下车，乔治桑跟儿子只能徒步走下剩下的路程，因此很晚才到家。没想到一进家门，乔治桑就发现肖邦在一边流泪不止，一边弹奏着没听过的曲目，而且看到了两个人的瞬间，肖邦还边哭边大喊：我以为你们死了。等等，肖邦好像有点疯呢。原来那天肖邦梦到乔治桑和儿子发生意外，于是在梦中弹钢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结果陷入梦中梦，梦见自己溺毙，冰冷的水滴规律的滴在他的胸膛。醒来之后，他才发现水滴声是雨滴落在屋檐的声音，而那晚肖邦弹奏的乐曲后来也成为了他知名的24首前奏曲中的第15曲，也常被人称为雨滴前奏曲。来自波兰的弗雷德里克肖邦是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钢琴作曲家，创作过许多名曲，如21首夜曲集、24首钢琴前奏曲集。除了他的作品以外，肖邦和恋人乔治桑的爱情故事也非常让人津津乐道，当时他们的恋情轰动了整个巴黎，是人人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之一。 肖邦的爱人乔治桑，本名为奥洛亚·杜邦，是一位法国浪漫主义的作家。当时法国社会并不接受女性写作，因此他才会以男性名字乔治桑作为他的笔名。他拥有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眉宇之间有着英气，而且常常穿着的男性装扮在当时非常的与众不同。1836年10月，肖邦和乔治桑在某个伯爵夫人举办的私人聚会认识。乔治桑眼中的肖邦文质彬彬，但是苍白憔悴，眼神充满忧郁。但是当他弹起钢琴时，仿佛能让天地为之动容，在短短一首歌的时间就征服了乔治桑的心。但肖邦这边内心却毫无波澜，他对乔治桑的印象并不深刻，甚至还问了身边的友人，她是女人吗？有够没礼貌的。那天之后，乔治桑对肖邦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起初肖邦有点抗拒，但是后来他渐渐地感受到了乔治桑的魅力，也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乔治桑完全是自己的知音，慢慢坠入了爱河。虽然这两个人爱情长跑9年后最后还是以分手为收场，但是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可以说是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恋情之一。法兰兹·舒伯特
Hans Schubert
被世人称为艺术歌曲之王，以抒情的曲目闻名。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1年，却创作出高达600多首的歌曲，例如电影《海角七号》的插曲《野玫瑰》也是舒伯特的作品之一。而今天我要介绍的曲子是舒伯特最有戏剧张力的不败经典之作《魔王》。
Erkönig
魔王其实是来自著名诗人歌德1782年写的一首叙事诗，在1815年的时候被年仅18岁的舒伯特写成了艺术歌曲。魔王的故事是取自北欧神话中一个专门伤害儿童的妖精。故事有4个主要角色：说书人、父亲、儿子跟妖精。舒伯特的版本中，魔王在演唱时四个声域都不一样，旁白是男中音，父亲是低音，儿子是高音，而魔王则是以大调的方式穿插其中。而这首歌相当困难的地方就是四个角色都是由同一个人演唱，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演唱者好像精神分裂一样。而且魔王的故事相当的惊悚，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父亲抱着儿子骑着马在荒野中朝着家的方向奔驰，妖精试图引诱儿子，但是儿子不肯跟他走，害怕的和爸爸求饶。但这个时候妖精只有小孩看得到，大人是无法看到的，因此父亲以为儿子只是怕黑，没有多加的注意，只是用言语安抚他，直到小孩直接大叫
Mein Vater! Mein Vater! Hier ist was der Minyan!
父亲才惊觉不对劲，赶快策马狂奔，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回到家的时候，儿子已经死在怀中，就像最后一首歌词所唱的一样。魔王这首叙事诗被很多音乐家都改编过，不过舒伯特的版本一直都是最受到推崇的。当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舒伯特才18岁，他三番两次将自己的谱《魔王》寄给原诗作者歌德，但是每次都被歌德退货，因为这位大文豪认为这些音乐会曲解诗词的本意。直到了晚年，歌德偶然听到了舒伯特写的《魔王》，整个被惊艳到，对歌曲赞叹不绝。遗憾的是，英年早逝的舒伯特没有办法亲耳听到他一直想要的赞美。尽管平常可能没有留意，但是今天介绍的这些歌曲你一定都听过，无论是在音乐课、咖啡厅、书店、电影、电视作品中都有可能会出现，还有垃圾车。下次如果你再听到这些世界名曲，不妨想想看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保证会让你有全新的感受哦。今天哪一首曲子故事让你印象深刻呢？你觉得柴可夫斯基和莫扎特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对于贝多芬和学生的恋情你有什么看法呢？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讨论哦。别忘了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否则魔王跟妖精会把你抓走哦。我们下次见。